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在这个地方，我再一次感谢我天上的天父，他让我跟你在这个时间当中可以好好的学习读圣经的办法。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认识圣经第三课了。在上一课里头呢，我们就深入的研究了读圣经的方法。当时呢，我曾经介绍了三个方法给你，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第一个方式呢，就是灵修式的读经方法，就是说呢，在我们的灵魂上面给我们有修养的。我深深的相信，每一天我们这样的守住我们那个灵修式的读经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一定在我们里头呢活活泼泼、丰丰富富的。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是丰富的，你看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又是怎么样的，一定是跟着丰丰富富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千万不要失落那个灵修式的读经。每一天在还没有碰人之前，还没有向人讲话之前，先向神讲话，先碰神，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呢，就是讲到经研式的读经方法。经研式的就是把圣经66卷当中，经过了祷告之后，神给你一个特殊的感动，你就知道哪一卷的圣经是你特别应该在上面加上你的努力的研究的，你就应该努力的规定一段的时间，大概是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于五年、十年，你一定要在这本书上经过了各方面的研究，各方面的方式，你把它的每一个字都研究，把它每一句都研究，把它的内容各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呢，你一定好好的可以得到这本书。将来呢，你可以把这本书里头得到的亮光，可以用一个很有得着的人的身份把它介绍出来，这个世界呢，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得到丰富了。第三种，特别是有一些人需要放下他的工作，就什么工作都不做了，就花五年、三年的时间，努力的在神学院里头进修。在这个神学院里头，有各样的设备，有各样的书籍，可以帮助你的思想成熟，帮助你进入神的话语里头。而且呢，在这种研究当中呢，必须要拣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神学院，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神学院，不是那些新派的神学院。你进入的时候呢，就可以好好的吸收。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成为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的一个基本的训练了。就好像一个工程师在大学工学院里头他所受的训练一样，这样呢，你才可以好好的传扬神的真道。当然现在有很多的人没有进入神学院，但是其实在他个人的属灵的生命上，他也经过了各方面的操练，对神的话语有一个尊敬的态度，以至于他可以好好的服侍救主。这种人呢，也可以成为神的工人，只要有神清楚的呼召就可以了。这三种的读圣经的方法，我相信呢，你已经完完整整的把握了。今天第三课的课程是怎么样的呢？这个课程呢，我们有一个题目叫做旧约圣经。为什么我们要叫它叫旧约圣经呢？原来就是圣经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前头那一部分叫做旧约，后边那一部分呢叫做新约圣经。新约圣经呢，就是在主耶稣来了之后写成的。在这当中呢，有一个很基本的分别，这个基本的分别是什么呢？原来神是一个立约之神，因为神是一个信实的，神是一个诚实的。以往我们已经深入的研究了认识神这一方面，就是神是一个立约之神，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他也愿意跟我们用诚实、用信心彼此立约、守约、遵守我们与神之间的约，就证明呢，我们也是诚实的，我们也是在神的面前有始有终的。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与神立约，神也与我们立约，于是乎呢，就成为新约跟旧约了。那么到底旧约是怎么立成的呢？原来神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拣选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他把他呼召出来，叫他离开他自己的家园，然后呢跟随神到一个地方，就是迦南地，叫做应许之地。然后呢，神就与亚伯拉罕立约，神说，我要与你跟你的后裔立约，从此之后呢，君王要从你们而出，国度呢要从你们而立，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还有一点呢，就是地上的万族呢要因他们蒙福。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呢， 就称为神的选民了。那么这个神的选民在今天这个社会看起来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那个应许之地，虽然是很小的一块地，那里头的人民也不是太多，但是却是神的选民，是神在五洲万国之中所拣选出来的一个民族。在那个地方呢，所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要见证神自己的荣耀，就是因为他们与神立约嘛，所以见证神的荣耀。而且呢，世界的祝福要透过这一个民族，所以后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从犹太人出来了，他也出生在犹太地了，以至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就成为整个世界的祝福了。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呢，就先请你呢，把创世纪第十七章打开来看一看。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我们看看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呢，就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什么叫做旧约。他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耶和华神呢就向他显现了，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呢就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然后呢，第八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原来呢，在这个时候神拣选了亚伯兰，后来呢，甚至于把他的名字改成亚伯拉罕，于是乎就跟他立约，这就是旧约了。旧约呢，就是神与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所立的约，他们后来就称为犹太人，就称为以色列民族。在他们的身上呢，神有三个立约的信物，信呢就是信心啊，就是彼此呢做一个记号了，立约的记号。第一个记号呢就是隔离，在他们的身上，男丁在生下来第八天就要接受隔离，在他们的身上呢有一个记号。第二呢就是立约的内容，就是条文，我们称为律法，在当时就是律法了，就是现在的旧约圣经了。那么第三，立约的时候呢要杀一个生命，就是有牛羊这些牲畜拿过来把它杀了，就把它的血呢拿出来做一个证物，证明的证，这个血呢就证明呢这个约呢是一个生命之约，所以呢要用血。在这个立约之下呢，除了这隔离律法跟血之外呢，也有三个重要的大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立。换句话说呢，就是他们在地上的国度呢，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里头呢，要成为全世界的君王的一个代表了。第二呢，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后裔，就是说天地之间只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要尊重他，不可以拜其他的神。第三，地上的万族呢要因亚伯拉罕得福的，这就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十八章十八节，二十二章第十八节，二十六章第四节，二十八章第十四节里都有一个很清楚的蒙福的经文。在新约当中，我们看见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里头也同样的把这个普世救恩的观念呢带出来。好，这就是旧约圣经它的开始了。什么是旧约？我相信你现在呢大概已经相当的明白了，那就盼望呢你可以好好的使用今天我们所给你的这些的亮光。现在呢，我们就进入这个课程的第二个大部分了。这个第二个大部分呢，我就把那个整个的以色列选民，他们被称为神所选的民族，这个民族他们的历史呢大概分成四个时期，我呢就把他的历史、文化、军事、地理、宗教等等的因素呢都分成这四个时期呢跟你大概的讲一讲，盼望呢你可以呢记下来。 这样的时候呢，你看旧约的圣经呢，你大概就得到一个大概的架构了。第一个架构是什么呢？第一段的时期呢，我们叫做族长时期，这是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的。这里头呢，不单只记载了神创造世界的过程，而且呢，也记载了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也记载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约瑟。这四个人呢，我们都通称他们为族长，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族长。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称这个时期呢，叫做族长的时期，就是亚伯拉罕一直到约瑟，这四个人呢，都称为族长时期当中的四个族长。从他们的信心里头、爱心里头、顺服里头，都成为我们以后跟随的人的应该有的那个基石，就是基本的石头。第二呢，就是出埃及一直到进驻迦南，这是第二段的时期了，就是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请你记下来，出埃及记一直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这是第二段的时期，是出埃及以及进入迦南。原来这个以色列民族啊，他们遭遇了一个饥荒，于是乎呢，就因为他们的族长就是约瑟的缘故呢，他们就被恩待，全族呢进入埃及，就在埃及的地方呢受了恩待了。但是后来呢，他们的民族太大了，那么埃及有新的国王出来了，而约瑟呢已经死亡了，之后呢，他们就不再对犹太人，就是以色列民族呢，有什么恩待了，甚至于呢对他们逼迫。因为新的埃及国王对犹太人呢有嫉妒的心，因为他看见呢犹太人越来越多，这个以色列民族越来越大，他呢就心里头起了一个恐慌，就是怕呢将来有一天他们造反的时候呢，就把他的国家呢也拿去了。于是乎埃及的国王呢想出一个毒计，就是说把所有的以色列人生下来的男孩呢都要他们处死，都要他们淹死的。所以呢，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因此在埃及地里头居住呢，就成为一个地狱了。怎么样呢？原来那个埃及的国王呢，要奴役他们，要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都成为奴隶，在他们的皮鞭之下，为他们建造城墙了等等。所以以色列百姓在神的面前哀哭，在神的面前把他们的祷告献在神的面前。于是乎，神就差派了一个人叫做摩西，进入他们当中，把他们带出埃及。这个摩西就把他们带出埃及的经过呢，就写在出埃及记当中，一直到他们进入迦南美地，那个时候呢，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在历史当中，他们是怎么样的被神带出来，他们是怎么样的在旷野里头又背叛了神，以至于被神怎么样的让他们有40年的时候在那个旷野当中兜圈子，然后最后怎么样才可以进入迦南美地的。而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神早已经警告他们说，这个地的人呢是拜偶像的，你们绝对不可以呢跟随他们拜他们的偶像。但是以色列百姓呢确实不听，因此呢他们受了很多的灾难。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到这个时候才分一个时期呢？原来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有国王了。那么第三个时期呢，我们就叫做王朝时期，有国王的朝代的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呢，是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以至于被掳的，就是历代至下第36章为止。这个时候呢，以色列民族呢，他们看见周围的国家里头呢都有一个君王，于是乎他们说，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国王带领我们出入，保护我们，跟我们一块儿，而且呢指挥我们。神就对他们很清楚的这样说，你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在世界当中只有我是你们的神，换句话说，我就是你们的国王，所以你们不需要在你们当中拣选一个人出来做君王的，我就是你们的君王，你们只要在我的面前好好的跟随我，我要保护你们，我要爱你们，我要指挥你们，我要带领你们。但是百姓并没有听话，因此呢他们就把扫罗带出来做国王，然后呢扫罗之后就到了大卫， 大卫之后呢，到了所罗门，所罗门之后呢，国家就开始分裂了，就成为北国跟南国。那么以后的国王呢，假如他们尊敬神的话，跟从神的话，他们的国家就蒙福。但是假如他们背叛的话呢，假如他们拜偶像的话呢，跟随周围的百姓，跟他们一块学他们的方式敬拜神的话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在他们的国家当中，当然有偶像了，当然有异教了，当然有许多不合乎神自己心意的地方了，因此他们的国家呢就衰落了。所以在这个王朝时代呢，我们真是看见有很多悲剧在他们当中。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国王并没有遵守神的正道。在这个地方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呢，我盼望呢可以讲几句话呢，我一定要让你知道的。原来啊，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呢，高高的高举的一样东西呢，就是民主、民权、民治，是不是？政治的治啊。民主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做主。民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民的权柄。那么还有呢，民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百姓治理国家。我不讲这种方式是对还是不对，当然人应该有人权，对不对？应该彼此尊重人权。但是呢，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的启示，特别是在那个国家的带领方面的启示是怎么样呢？原来神的心意完完全全都是神主的。当我们现在高举民主这两个字的时候，不要忘了神主是什么。原来在整本圣经里头，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要成为你们的君王，我要爱你们，我要保护你们，我要带领你们，我要与你们同在。但是现在的人并不遵守神给他们的指示，努力地要自己的方式带领自己的国家，人自己的思想带领自己的国家，人自己的方向带领自己的国家。我不是说这种做法好还是不好，但是当人高高的举起了人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忘了神的能力。于是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看见国家有很多很多不蒙福的地方。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为我们中国祷告好不好？为我们国家的领袖祷告好不好？求主在他们的心里的做主，求主赐给他们怎么样管理我们自己国家的智慧跟聪明跟这个爱心。因为神就是爱嘛，神自己愿意神主的时候，神自己愿意成为君王的时候，就是很特别的把他自己的心意摆在这个国家，摆在这个朝代当中。当神把这种心意向他的老百姓，就是以色列百姓显明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绝对不能够忽略的。我再讲一次，现在我们说民主，但是不要忘了神主。现在我们说民治，不要忘了神治。现在我们说民权，不要忘了神权。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可能在你的私人生活当中，看一看你自己，看一看整个教会的方式，是不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事情的讨论上面呢？在你个人的私生活当中，是不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努力的成就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呢？不要忘了神有他的权柄在你的身上，神有他的权柄在我们整个教会当中，所以整个的教会也应该是神主的，也应该是神治的，也应该尊重神权的。在我们个人私人的生命当中，也应该如此好好的尊重神的权柄的。所以王朝时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哪一个君王好好的尊敬神的时候，他的国家就兴旺；哪一个君王他不好好尊敬神的时候，把偶像带进来的时候，他的国家就衰败。这是在旧约当中的第三个时期。第四个时期呢，就是被掳归回，就是从以斯拉记一直写到旧约整本书的结局的地方。以斯拉记一直写到旧约完完全全为止。那么什么叫做被掳归回呢？这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原来当以色列旧约里头的百姓，就是神的选民，他们在神的面前组织他们的国家，组织他们整个的社会的时候，神早已经对他们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不可以拜其他的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但是他们没有听话，他们跟随当地的老百姓， 拜他们的木偶，拜他们的异教，所以神非常非常的伤心，而且呢，神不断的用各样的办法呢，把他们挽回，甚至于呢，神预先的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是失败的。所以你看，王上第九章三到九节，请你把它记下来啊，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三到第九节，神就预先警告了他们，但是他们仍然失败，这就记载在呢，王上的第十章一到六节。十一章一到六节，这就是选民的失败了。所以呢，在王上的书里头呢，我们就看见很多有关呢神的警告跟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失败的地方。然后呢，神又用呢外邦人的手呢做一个刑罚，刑罚他自己的百姓。当他的老百姓不听话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呢神就使用外邦人的手呢警告他们。刚才呢选民的失败，我们就看见王上第十一章第一到第六节呢，就是他们跟随当地的老百姓的拜偶像。历代志下第三十六章十七节里头讲到呢，神使用那些外邦的帝国刑罚他自己的百姓，到他们还没有跟随的时候，神就用巴比伦的大军队，就是说他们还不肯归回神的时候，还不肯回头的时候，神就用巴比伦这个国家呢，把整个的以色列国呢都把它灭了。把它消灭了之后呢，就把他们所有的老百姓呢都掳到巴比伦去，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而且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所以在犹太人的心里头就留下了被掳这一件事。被掳这一回事呢，在整本的旧约圣经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千万千万不要忘了。我现在只给你一个提醒，在先知书当中，四个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这四个大先知所写的先知书，跟十二个小先知他们所写的十二个小先知书里头，大概都是跟这个被掳呢有直接的关系的。当被掳之后，神恩待他们，经过了七十年，就把他们从巴比伦放回去到以色列国。从那一天开始，直到今天，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再不敢拜偶像了。那么一直到底，就到了那个小先知书为止，这就叫做旧约。犹太人，以色列民为什么被称为犹太人呢？是因为他们努力要保存他们民族的血统跟信仰的纯正。他们所信的就是旧约圣经里头所写的，他们就称为犹太教了。他们努力的把旧约圣经完全的遵行，而且呢，逐渐逐渐的把它变成一个死的、僵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就是很多的规定了，就要所有的百姓呢遵守犹太教里头的教条。条文主义，而且呢用行为称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他们根本看不见人是软弱，人是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只有用信心到神的面前，才可以守得住这个旧约圣经里头所有神的启示跟神的要求，并不是用一些规定可以守得住神的要求跟神的圣洁的。所以在旧约里头已经有因信称义这四个字出现了，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宝血成就了救恩，人就因为信耶稣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也并不是因为守规条的缘故才称义的。下一课我们再讲。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旧约圣经到此为止。那么到此为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很清楚的地方，就是犹太人已经把他们的宗教变成了犹太教，这是从前的事。那么到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知道因信称义成全了更重要的地方。有两个问题呢想问你一问的，神是怎么样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第二，旧约里头怎么样分成四个大时期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下一次再来研究下一课吧，再见。